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感谢主又给我们一起上课的时间了。今天本土拆船来到第十七课，课题呢是本土拆船与布道。布道是传福音，传福音是需要不断强调的。那在本土拆船，宣教跟拆船是同义词，它的另外一个用词是不能够缺少的，是布道。当然跨文化的布道就是拆船，而布道呢又不能够跟栽培牧养脱节。这堂课我们思想本土拆船与布道。首先我读一节我们弟兄姊妹很熟悉的经文，就是神所使用的仆人使徒保罗在他人生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第四章，他对提摩太的嘱咐，四章一节跟二节。我们特别留意他要讲的话是第二节，但是在第二节要讲的话之前，他用了一节经文强调第二节的重要，这也是这个时间这一堂课开始要读经文的原因。提摩太后书四章一二两节，圣经这样说：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第二节头四个字，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会背吧，来我们一块背：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下面第三节第四节都很重要，但是时间关系呢，暂时读到这里。这堂课我们要处理的内容呢，主要是现代布道理论的介绍。这个在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布道与职堂第二课里面有讨论过，但是不是每一位听众朋友跟弟兄姊妹都有学过布道与职堂的缘故呢，我在这里强调现代布道的理论，让我们或者是听过的弟兄姊妹重温，温故而知新。但是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掌握布道的有关的理论。但在之前呢，我要提一个段落，就是在圣经里面使徒保罗他跨文化布道的个案与实例，实际的例子。那保罗在我们所看到的使徒行传里面很明显跨文化布道的，那跨文化布道就是我们所说的拆船呢，拆就是拆人的拆啊，船就是传道的船呢，拆人出去传道就是宣教。最明显的一个个案就是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大概在公元五十年到五十二年的时候，因为那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呢，保罗去到雅典，就在这一段呢，在这个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保罗怎么样传福音呢？从十六节一直到三十四节给我们留下很宝贵的教训。我们来看分作五个段落，很简单的来看一下。第一，重要的是布道的热诚。那布道的实践，之前的几课呢，我们讲福音未及的群体，没有福音的人们的情况认识等等，都是为了第一步布道要有热诚。如果你没有布道的热心的话呢，布道的实践就难以推行。 所以布道的方法之前，布道的理论之前，一定要讲布道的热忱。圣经《使徒行传》在17章16节有这样的话，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后面5个字是什么？圣经接着说，就心里着急。着急这两个字呢，新的圣经有不同的翻译，激愤、激动等等。所以布道的热忱是内心的反应，对外界缺乏福音、福音未及的情况有一个反应。那这种情况呢，信主久了很容易失去敏感，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在这个良友圣经学院本土财团的上课过程当中一起祷告，一起勉励。第二段，这一段经文在雅典布道呢，保罗就看到需要了，所以是布道的需要，从布道的热忱到布道的需要。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宗教贫乏的荒谬的真相。16节跟22节经文我就不读了，第三段才进入布道的实践。而那个实践呢，首先就是17章17节进入什么群体。过去这几堂课我们在讲进入群体，他进入需要听福音的人群当中，他在生活的实际现场里面跟他们对谈，圣经说跟他们辩论，包括了两类地点的记载。首先是会堂，那是犹太人和敬虔人，然后就是商场，古代圣经所讲的市集，他遇到的人就跟他们辩论。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敬虔的人，并每天在市上所见的人辩论。市上不是上海市、北京市的那个市，我们中文以前的市就是菜市场，就是人聚集的地方，这个希腊人交流的地方，今天的商场。这是开始实践布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与哲学学者跟官员、公家机关了。17节、18节，还有《使徒行传》17章22节，这经文我们就不读了。第四个段落呢，就进入跨文化布道的智慧了。在这里呢，我们要看22节到23节那里，保罗对当地的文化，那种拜偶像的文化，那一个差异有没有给予直接的指责呢？很奇怪的是，我们一定要学习，但这个不是说绝对的，至少在这个个案里面呢，你看22节保罗的语气是什么，我读给你听。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你留意这两节经文，保罗有没有说你们拜偶像，你们要悔改，这是犯罪，这是迷信？仔细留意他的语气呢，是将文化的差异、宗教的不同有提出来，但是他用正面的方法，用尊重的态度呢接着下去，他布道，他说：“你们都有一座坛是不认识的神，你们有了，所以呢，你们不认识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是保罗在跨文化财团布道的智慧，这个态度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另外一方面，他有没有让步，或者之前我们学过的道成肉身的原则那一个认同呢？让步与认同，你看28节或之前29、28节那里有，他说28节的中间，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保罗引用他们认识的希腊的诗人，将认同感把自己跟希腊的亚略巴古的官员放在一起。还有一个让步， 这是看这一段保罗在雅典布道最突出的一个。你看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讲他所设立的人？这个人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但是保罗在跨文化的宣教里面，他没有讲耶稣基督，他是讲神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这一个语言的转变使听到的人容易明白，但是呢，救恩的真意却没有改动。保罗有没有让步？有。但是他的让步有没有把真理的道理给让出去呢？没有。如果是把教义跟真理的这个内容也让出去，就变成异端跟混合宗教。保罗没有失去底线，这是之前我们也曾经提过的。在这里我们看保罗跨文化的布道，为什么要看呢？因为在32节到34节说他的布道有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都有的，就是有人笑话他，但第二结果就是神所使用的，也有官员信主了。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在这里34节提到了两个人名字，而在这之前保罗传福音提到的人名字呢，通常都是一个，这里多了一个。是不是真的这样解释呢？我们不知道，但是重点是有官员信主了。那布道是要做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那你10年前有传福音有布道，可能没有很多果子，但是10年后百般忍耐，继续的努力。但是我们不能够瞎布道，随便布道。今天我们是学良友圣经学院，所以呢，接下来的这20分钟我就讲现代布道的理论。
我是四川的胡弟兄，求主赐我们异象，让我们投身大使命，做好本土拆船事工。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首先第一个理论我们要知道，它是另类的但必须要知道的，叫做预工布道。布道预工都可以，预先的预，预备的预，工作的工。换句话讲，要使人接受福音要松土，因为很少很少有人第一次听福音就接受主。以前呢，我们的弟兄姐妹跟传道人呢宣教啊，很喜欢叫人决志悔改归主。你有没有经历过，听没听过很多人做决志祷告接受上帝接受耶稣了，但是呢半年以后他不信了，一年以后他不信了，因为那个是没有基础的，你没有做好布道预工。布道预工是松土，是预备心灵，尤其是宣教跟差传在预工方面要做很大的努力。什么是预工？帮助有需要的人，孤儿院老人，建立感情，成为朋友。我们一般说需要多久呢？以后我们会访问宣教士，做实际的例子。这个预备宣教士的过程当中不是一两年，在大城市有的时候是3、4年或者更长。所以我们不要急，用百般的忍耐。第一个布道的工作是布道预工，不是没有工作，也不是说不叫他决志悔改好像没有结属灵的果子，但是你是一直在下功夫来做，来做预备的工作。所有健康价值观的分享都是布道预工的一个部分。第二呢，是我们一般都知道的群众布道。群众布道从耶稣的时代、保罗的时代一直到今天都有，但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情况处境比较难，因为 那是一个好的讲员，有布道恩赐的人。然后呢，众弟兄姐妹邀请朋友亲戚一块来。我们也不是没有啊，常常是在十二月圣诞节之前，很多教会举办布道会，一般都是群众布道，就是让大伙来听一个人讲解圣经道理。当然这个方法上也可以有所补充，有人唱歌，有人做见证，那在一些现代化的大城市喜欢找一些歌星，一些演员都是信主的，因为不信主的人呢愿意来听，那么传道人在讲福音的时候呢，这个心就容易开。无论怎样，群众布道是使用了或者实践了2000年的方法。它有坏处的，就是叫人觉知以后呢，一定要好好的跟进跟栽培。所以这是需要跟缺点，不是不能够解决的。第三个布道的理论呢，叫遍传布道。遍传布道顾名思义呢，是动员信徒一起的参与传福音布道的。遍传，我去一些教会呢，他们也说我们崇拜完了以后请弟兄姐妹都留下，我们拿着单张出去传福音。那这种想法，它在布道理论的归类呢是遍传，就是让每个弟兄姐妹都去传福音，动员所有的弟兄姐妹。那这种布道呢，它有一个要诀，就是去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呢最好都要得到装备，也就是前面我所讲的布道的热诚要具备，心里要火热，要对传福音的对象有热爱的心，不然呢会成为被动很勉强的。就是我们聚会崇拜散会以后休息10分钟，我们一起出发，哎呀，圣诞节到了是要传福音，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装备跟预备的话不行。所以你要找一个月或者一段时间来讲布道的重要，为布道的对象祷告，讲灵魂失丧的这个现况，在抢救灵魂的价值跟意义，要给弟兄姊妹足够的装备，这是遍传布道。第四是身体布道。身体布道的身体呢，是讲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教会，这个是在教会增长理论里面开始的，就是教会增长学的创始人呢马盖文教授认为，布道的目的是领人归主，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使他们在教会里面有肢体生活，得到栽培，得到牧养，以致教会能够不断的增长。那群众布道跟遍传布道重视方法，教导人可以怎么样去传福音去布道，身体布道或者说是职堂，那就重视他的目的，就是把人带进教会，这样他能够稳健的成长。我们弟兄姊妹也常常发现呢，很多人没有教会，找不到教会的时候，信心很容易失落的。所以身体布道是长远来说一个不可缺少的，因为凡是讲到传福音跟布道的时候呢，后半段是栽培，这个概念很重要。修课呢，一个好的那个科目名称应该是布道与栽培。所以你有没有留意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另外那堂课叫布道与职堂，职堂就是建立教会，建立堂会，跟布道是连在一起的，单单布道是不成熟的。没有学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话，认为传福音重要，世人都是失丧的，福音救恩，神的应许是宝贵的，得救是好的，所以叫人信耶稣，这句话只讲了一半。信了耶稣要把他带到神的家里面，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当中，遇到难处，遇到伤心的事情，得到辅导，得到弟兄姐妹的带导的分担，有圣经真理的教导。所以这个是一起的，布道与栽培，布道与职堂。那这样的概念呢，就是身体的概念，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概念。所以教会要健康才能够实践本土财传，教会不做本土财传的话，本身教会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教会不布道，不传福音，不宣教。那它是以教会为核心的，神的心意是在 教会嘛。那这是第四。第五呢，一定是每个人每天都能做的个人布道，就是你自己接触另外一些人。我们有家人，有亲戚，有朋友，不单单是用嘴巴讲，用非语言的生活、肢体各样的语言去关心人。所以这里就分两种了，直接布道和友谊布道。直接布道就是你讲或者送他福音的书籍，或者是把你在微信当中在网站上看到的良友电台的福音的节目告诉他，直接布道。友谊布道呢，就是感情的建立，关系的建立，这个是长远的。但是不能单单说用友谊布道而不做直接的布道，这是个人布道。第六种布道呢，是群体布道。哎，一听群体布道我们就很亲切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本土差传，凡是讲到宣教跟差传的时候呢，讲福音慰藉的群体。过去这几堂课我们一直在讲福音慰藉的群体，慰藉的群体。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吩咐门徒大使命，他就说你们要向万民，对吧，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那万民呢，就是所有的群体。之前我们也讲过了，群体的分布概念、分别概念，最简单的是用语言去分的。简单说，我们中国虽然是56个民族，但是语言是远远超过这些的。我们说中国的方言一般接近200种方言，对不对？那方言是本身这文化的一个产业。当我们学到语言的时候，我们提过了，哪一个族群群体讲哪一种话，那是他们祖先传留下来的宝贵的东西，是属于他们的。而在这样的语言分类里面呢，我们关心群体向有相同背景、相同语言的人传福音。为什么要做宣教？为什么要学他的话？当你学了他的话以后，接触他的时候，他会感到亲切，因为你有认同。又说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原则，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在伯利恒降生，在拿撒勒讲大，他讲的是犹太人当时的亚兰的话。同样，我们做宣教士，做宣教士工，我们学不同少数民族的语言，学得不好，但是对方的老人一听，哎呀，我们肯讲他的话，那种亲切感跟认同感就产生了，这样关系就建立了。以前西方宣教士来我们国家学我们的语言，翻译了圣经，这是他们留下来的见证。同样，我们在福音使命当中，这种有行动的爱心应该延续下去。我们应当主动的向这样的群体去关心他们，传福音，用前面讲过的方法，什么田野调查，进入当中，用专业的方式。除了这些之外呢，不同的群体还有共同语言的群体啊，因为他的生活是有共同的背景，比方说在工厂工作的人，香港就有很著名的所谓的工业的团体，不同的国家也有工业步道，就是像打工的人，因为大部分的人离开家乡都是要打工的，离乡背景的那种生活压力，谁关心他们呢？我们做本土财团的应该关心。我也感谢主，以前有机会到过沿海的一个大城市，那些弟兄姐妹带领我到一个都是外地的人临时住的一个区域，在那里聚会，晚上他们都来听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个城市不是他自己的老家，大家又都是在这里很辛苦的工作，但是晚上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分享福音，安慰他们来活出爱心。那这同样的群体就是群体布道，妇女是一种，老人是一种，学生是一种，很多不同的群体，我们用群体的概念去关心，去策划，那神一定会开路的。 这是第六。第七叫生命布道。生命布道是扎实的，也是长远的，用我们生命的素质气质来吸引人。所有的布道它的基础其实都是生命布道，因为你信耶稣的生命改变了嘛。生命改变当然有不完美的地方，也有犯错的时候，就要常常悔改。悔改以后神怜悯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要学习本土拆传？这整个侍奉跟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喜乐会增加，而且你会觉得你的时间没有浪费。你想起你的亲戚朋友当中哪一个人应该关心他，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一起约那个朋友或者那个朋友的家人，请他们吃个简单的饭，就是谈谈话，不一定直接讲福音直接讲圣经。他们觉得他们这一两个钟头有基督徒朋友关心，说说笑笑，感情就建立了。他们的近况你也知道了，偶尔提一句，我为你的难处，我们为你的难处祷告，回去也真的祷告，过一段时间他们的情况有没有改变，再用电话再用微信关心一下。你猜想，你跟你妻子的生命，你们关心他们的这种素质，这种气质，对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基督徒朋友就不一样，耶稣基督馨香之气就活出来了。第七种是生命布道的理论。第八，我提当作最后一种，多元媒体布道的理论。今天不比40年前、50年前，今天是一个人拿着智能手机能够向无数的人传扬信息的时候了。你一个人在智能手机里面也能够录3分钟的一段话，一个见证，你也可以转发很多好的信息短片，只要你有心。所以呢，多元媒体呢，今天有手机跟有智能手机。如果没有智能手机，你有福音单张，你有一本好的书，合起来使用都能够成为宝贵的传福音的工具。所以这叫多元媒体布道。现在这一刻你听到我周广亮牧师在这里上课，是一种多元媒体上课的方式。老师在教室里面上课也是多元媒体，因为那是讲台的平台，他如果用话筒又用录音，这也是多元媒体，又看又听。我们要用，因为呢，福音是宝贵的，因为拆传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因为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了把福音传给近处跟远处的人。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实践那个耶稣吩咐的最宝贵的爱心了。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提摩太后书4章1节跟2节，不要忘记，应该是我们在拆传布道的座右铭。今天良友圣经学院第17课本土拆传与布道，分享了保罗的圣经个案和现代布道的8种理论。愿神赐恩给我们每一位，谢谢收听，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